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冲突引发核战焦虑，碘化钾药片销量急增。
五角大楼说战情停滞，俄军战斗力下降。
众议院两党议员推出取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的法案。
龙卷风导致德州5.4万户断电，威胁美国南部多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自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个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之后，员工连续工作无法轮班，身心疲惫，一度导致安全维护作业停止，直到日前才进行人员轮替。不过稍早乌克兰国家禁区管理机构发文控诉，俄军洗劫了位于核电站内的中央分析实验室，把放射性同位素样本全部带走后摧毁了实验室。据 BBC 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接受 CNN 专访时说，如果俄国面临生存危机，就不排除动用核武器，这让美方担忧，因为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弹库存量。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受访时说，俄国不排除动用核武的言论是危险的，并非负责任国家该表现出的行为。但是国防部官员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让他们做出改变战略威慑姿态的结论，同时强调每天都会尽力监控俄方的情况。而美国前中情局长潘内拉则向 CNN 说，德军寻找潜在借口来动用低当量核武是危险的情形。
自从二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关于可能爆发核战争的讨论已经使很多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很多人已经开始为可能的核战爆发提前做应急准备，这也导致了多个国家的碘化钾药片的销量飙升。据供应商 Ambex 公司近日报告说，他们的碘片目前已经断货了，不过这家公司预计他们在四月份将会供应新的130毫克和65毫克剂量的 IOSET 碘化钾药片。这款产品被宣传为唯一一款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并符合所有在纯度、质量、安全性和功效方面要求的全强度放射性防护的碘化钾片剂，可供成人和儿童在遭受辐射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另一方面，也被 FDA 批准的 ThyroSafe 牌药品制造商 SERP 公司也发现它的碘化钾产品在全球的需求急剧增加，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
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由印尼主办，将在年底在巴厘岛举行。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俄罗斯，甚至传出美国和盟友正评估俄罗斯在 G20 的去留。不过俄国驻印尼大使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计划参加 G20 峰会。据路透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孤立，外传美国和盟友正评估是否可以把俄罗斯踢出 G20， 不过也担心排除俄罗斯的提案可能会遭到印度、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否决，反而增加了这些国家今年缺席的可能性。但也直言，如果俄罗斯在亲乌后仍然是成员国，那么 G20 将变成没那么有意义的组织。另外一名欧盟人士证实，目前 G20 的主席国印尼正在讨论是否将俄国排除在将来的 G20 会议。如果俄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对欧洲国家来说是很大的问题。但他补充说，目前 G20 还没有明确的程序来排除任何一个国家。
据北约官员周三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受邀出席周四的北约特别峰会，通过视频向各国说明乌克兰当前的局势。泽连斯基的发言人尼基弗罗夫也证实，乌克兰总统将参加这次峰会并发表讲话。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发言人的话说，泽连斯基将继续寻求援助，制止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平民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北约官员强调，这将是个机会，让盟国领导人直接听泽连斯基总统说明在俄罗斯侵略下乌克兰人民的严峻处境。目前，北约盟国提供了大量的关键军事装备，帮助乌克兰维护基本的自卫权。官员补充说，在峰会上， 盟友和乌克兰将讨论西方盟友们可以多做些什么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关闭领空，为乌克兰提供强大的防空系统和飞航能力等等。
3月22号，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和前国务卿希拉里都表示感染了中共病毒，目前两人只有轻微的症状。普萨基通过白宫官网发表声明说，他22号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因此他不会跟随拜登总统出访欧洲。这是普萨基再一次感染中共病毒。他说自己目前仅有轻微症状，未来5天将会居家隔离办公。他确诊的前一天曾接触拜登，拜登当天的新冠检测结果则呈阴性。去年10月份，普萨基在拜登准备前往欧洲参加 G20 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也曾因病毒测试为阳性而错过了随团前往欧洲访问的机会。此外，22号当天，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推文，宣布自己感染了中共病毒。他表示，目前仅有轻微的感冒症状，而他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检测为阴性。
大约一周前，美联储进行了近年来的首次加息，以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又表示，当局不排除使用更加积极的加息政策。如果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通过大幅度加息来削减通胀，那么当局将会加息50个基点。这反映出美联储未来紧缩政策路线的预期正在变得更加鹰派。鲍威尔本周在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演讲中说，美联储显然需要迅速地采取行动，把货币政策立场恢复到更加中性的水平，然后在必要时转向更加严格的水平，以恢复价格稳定。他还指出，美联储将一直倾向于加息政策，直到有明确的迹象显示通胀正在降到2%的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说，乌东战情停滞，俄军战斗力下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周二报道， YouTube 宣布它将首次提供免费的有广告支持的电视节目，同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免费流媒体服务形成更加直接的竞争，包括 Tubi、 Pluto TV、 The Roku Channel、 IMDB TV、 Zumo、 Plex 和 NBCU 的 Peacock。YouTube 最初将为它的美国用户提供超过4000集的免费电视节目，包括《地狱厨房》《仙女座》《心灵之地》和其他节目。它计划每周在免费流媒体集合中增加多达100个节目。
伊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二说，他们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将会涨价，而通货膨胀则是主要的原因。SpaceX 在一封邮件中对用户说，星链套件的价格将从499美元上涨到549美元，所有新订单的价格为599美元，从今天起生效。此外，星链每月服务价格将从99美元提高到110美元，新价格将从2022年4月22号起生效。SpaceX 还在这封邮件中提醒用户，在第一年中，他们可以取消服务订阅，并获得200美元的部分退款。而如果他们的设备是在过去30天内收到的，他们就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图形处理器大厂英伟达3月21号展开年度技术大会 GTC， 一口气揭露不少医疗 AI 新进展，包括全球最大拥有50亿参数的临床语料生成模型 Singletron， 以及现有产品线中新推出的新一代医疗级边缘运算 AI 平台 Clara Holoscan MGX。还有能快速进行第三代纳米孔基因定序分析的工作流程框架 UNAP， 其中跟英伟达的新药开发模型一样，语料生成模型也以 Transformer 的架构为基础，英伟达更是联手英国的剑桥一号超级电脑来训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五角大楼周二评估，因为遭遇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以及士兵被冻伤，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正降到 90% 以下，目前战情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请听报道。
根据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周二告诉媒体，据五角大楼的评估，俄军的可用战斗力现在头一次略低于估计战斗力的 90%。这位官员补充说，这不是对所有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评估。俄罗斯二月入侵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150,000名士兵。安全官员警告说，普京下一步可能正在寻找将替补部队带入乌克兰以帮助参战。目前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乌克兰各地的战况仍然停滞不前。尽管有报道称普京已经招募叙利亚等国的战斗人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有外国士兵代表俄罗斯前往乌克兰参战。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迹象表明莫斯科在继续讨论在补给和增援方面援助前线俄军，但是目前还没有这类计划的颁布。专家们预计，如果克里姆林宫确实采取行动派遣增援部队，他将先从驻扎在俄罗斯境外的部队中抽调支持，然后再从其境内抽调额外的部队。国防官员解释，在俄罗斯各地的营级战术营中，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大约 75%， 所以我们的假设是他首先从国外抽调人员。乌克兰部队在继续反击俄罗斯的入侵，尽管经过数周的炮击，俄罗斯军队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推进方面仍然没有能取得重大的进展。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补充说，我们确实看到有证据表明乌克兰军队不仅防御得好，在他们选择防护的位置上进行防御，而且正在努力夺回领土。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美国南部一些地区周二面临破坏性大风、大型龙卷风和冰雹的威胁，该风暴系统还可能让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南部各州出现洪水危险。请听报道。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产生龙卷风的风暴系统可能会在周二给德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带来强风、冰雹以及更多龙卷风的可能性，并将于周二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此前一天，强风暴和龙卷风严重损坏了德州的几十座房屋和建筑物。从德州东部到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及阿肯色州西南部，大约有850万人一直处于龙卷风的威胁之下。周二，从德州到阿巴拉马州，再到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北部，大约有1800万人处于洪水威胁之下。根据 PowerOutage.us 的数据，在德州有超过6万用户停电，而俄克拉荷马州有超过11449个用户停电。当地官员说，在距离奥斯汀约20英里的德州朗德罗克市，一座拥有约12万人口的城市，在龙卷风席卷该地区后，多处房屋被毁。随着风暴系统周二向东移动，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和墨西哥湾中部地区约2000万人将受到恶劣天气的威胁，包括大型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和冰雹。随着周三继续向东移动，该风暴系统将会减弱，可能给包括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罗利和达勒姆在内的地区带来轻微的恶劣天气。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长期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周二宣布，他和两党议员在本星期推出了一项目的在于取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地位的法案。请听报道。
史密斯众议员说，这部法案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惩罚其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特别包括该政权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中亚少数族裔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这项法案要求把中国的贸易地位重新与其人权状况挂钩。法案还要求美国总统每年都必须证实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方面付出了认真与持续的努力，才能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提案得到了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和来自奥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的联署。推出法案与法案获得众议院或参议院委员及全院通过还有一段距离， 一部法案必须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通过同样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史密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因为普京侵略乌克兰而失去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使得对中国贸易优惠待遇进行重新评估变得尤为及时。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说，在乌克兰的战争赢不了，现在是谈判停火的时候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访欧将宣布新制裁，白宫说会持续监控北京是否军援俄国。
联合国秘书长说，在乌克兰的战争赢不了，现在是谈判停火的时候了。
美国确诊数下降，1/3个案感染 Omicron 亚变种 BA2。
英美解决钢铝关税争端，联手聚焦中国贸易不公行为。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22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利用访欧期间宣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制裁行动。他还说，自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以来，还没有见到中国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情况，美方会持续监控。纽约时报分析，随着俄乌战火延烧，中方要采取隔岸观火的姿态越来越困难。拜登总统预计23号出发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24号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峰会、七大工业国集团与欧洲理事会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在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行为。沙利文周二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说明拜登行程时说，拜登将和盟友共同协调对乌克兰的下一阶段军事援助，并将宣布新一波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他也会和盟国合作，调整北约东翼的军队部署，同时宣布加强欧洲能源安全，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联合行动。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近一个月，美国和北约组织官员22号匿名向 CNN 指出，白俄罗斯越来越有可能加入战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准备支援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名北约军事官员说，白俄罗斯卷入俄乌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普京需要支援。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消息来源说，白俄罗斯作战部队已经准备就绪，最快未来几天就会进入乌克兰，数以千计的军人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部署。另一名北约高级情报官员说，北约评估白俄罗斯政府正在安排一些赋予他们合理进攻乌克兰的外在条件。北约军事官员说，白俄罗斯是否参战，最终仍需莫斯科当局决定。截止到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白俄罗斯部队正在参与作战。此外，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没看到白俄罗斯准备进入乌克兰，或者跟俄罗斯协议好要这么做的迹象。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目前已使在俄罗斯境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纷纷离开。观察人士说，目前也观察到同期有资本大规模流出中国的情况。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布鲁克斯近日说，现在有一些大事将要发生。他说，资金正在离开中国，而其他新兴市场正在看到资金流入，以前从未发生过如此规模的情况。这反映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资产经理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国市场。对许多人来说，是否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简单的不字。截至3月21号，至少有400家在俄运营的外国公司宣布退出。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说，投资者和银行家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俄罗斯业务是在伦敦等其他中心运营的，而另一方面，要把投资从这个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撤出会困难得多。大多数银行和证券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周二， CAP 信仰自由组织和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第49届会议期间，组织了名为21世纪升级的侵犯人权行径，受到国家支持的强摘器官罪行的视频研讨会。他们在会上表示，中共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的强摘器官的行径是反人类罪行。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在为时过晚之前承担起反对并制止这种罪行的责任。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创办人兼执行主任特雷医生在研讨会上发言说，在中国，一群努力善待和忍让他人的人在被人窃取器官并惨遭杀害，而这群坚守真善忍的人却是这个世界上急需的人，人类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出选择。他说，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人类社会良善的基石，能选择支持法轮功学员就是在选择美好的未来。
美国周二宣布和英国达成协议，终止前总统川普对英国加征的钢铝进口关税。川普2018年执政期间，为了保护美国产业，开始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钢铁加征 25% 的关税，铝加征 10% 的关税。华盛顿和伦敦一月宣布就解决争端展开协商。美英22号终结长达四年美国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争端，表示要联合抗衡中国。在这项协议中，英国也撤销对美国出口的摩托车、威士忌和其他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在一项联合声明中，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指出，这项协议将保护两国钢铝企业和员工，让英美聚焦在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此外，美国商务部指出，这项协议也规定隶属中国实体的英国钢铁公司必须对其财务记录进行审计，以评估来自中共政府的影响性。这些评估结果将和美国分享。
美国政府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 COVID-19 病例是感染 Omicron 亚变种 BA2。 数据也指出，自从1月份感染人数创新高后，整体确诊病例持续下降。尽管在其他国家也看到传染性极强的 Omicron 亚变种病例数增加，但美国卫生专家说，美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新一波大规模感染潮。世界卫生组织说，BA2 比引发冬季大规模疫情的 BA1 传染性更强，不过 BA2 似乎不会引发更多的重症。与此同时，新西兰政府23号宣布，随着目前 COVID-19 疫情接近高峰，将从4月4号起取消包括教师和警察等多种行业的疫苗强制接种规定。新西兰政府一周前宣布，从4月中旬起将向澳洲开放边境，从5月份起也将向其他免签证国家的旅客开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说，在乌克兰的战争赢不了，现在是谈判停火的时候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2号，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亲手把特斯拉德国工厂生产的第一辆电动汽车交给了客户。当天有30位客户收到了他们订购的新车。在现场的马斯克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这对特斯拉的德国工厂来说是美好的一天。据悉，特斯拉公司在两年前宣布在德国的格林海德建立工厂，以生产电动车。工厂在满足了德国当地的用水和空气污染控制等各种条件后，于3月4号获得地方当局的最后批准，开始了电动汽车的生产。据悉，首批新车的售价为$70,500，续航里程为320英里。德国工厂将从4月份开始批量生产汽车。特斯拉公司说，德国工厂将总共招聘12,000名工人，目前已经聘用了3,500名员工。工厂在满负荷生产时， 每年将生产500,000辆特斯拉电动汽车。据悉，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出席了当天的活动，他称赞特斯拉在德国的超级工厂是汽车行业的未来。
市场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在本周二说，从2021年到2030年，全球的锂离子电池容量可能会增加5倍以上，达到5500吉瓦时。同时警告说，今年的电池供应仍将紧张。咨询公司说，电动汽车市场占锂离子电池需求的近80%，目前高油价提升了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导致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猛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最近宣布了他们的电动汽车扩张计划。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也在德国新建了电动汽车的超级工厂。由于电动汽车市场需求增加和电池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锂离子电池供应在去年出现了短缺，要到2023年锂离子电池的供应才能满足需求。据悉，全球的电池制造商正在通过大规模扩张计划来应对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
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公司在昨天推出了新的芯片和技术。英伟达说，这些新的芯片和技术将提高人工智能算法的计算速度，从而加强它在数据中心业务中的竞争力。英伟达最新推出的芯片包括名为 H100 的新图形芯片，可用于人工智能。英伟达还推出了名为 Grace 超级芯片的新处理器芯片，它是基于英国芯片公司安谋公司的技术。另外，英伟达公司还发布了最新的超级计算机 EOS， 说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运行，届时会成为世界上最快的人工智能系统。英伟达公司说，这些新技术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时间从几周缩短到几天。这些最新推出的芯片和技术表明，在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市场，英伟达公司正在成为英特尔和 AMD 公司的更强劲的竞争对手。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二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在乌克兰的战争是赢不了的，现在是各方谈判达成停火的时候了。请听报道。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摆在谈判桌上的内容已经足够来停止敌对活动了，现在就应该开始认真谈判。他没有详细说明各方面的关键问题上也许存在哪些共识，或者在几个可能的调停人选中何方已经脱颖而出成为潜在的调解人。古特雷斯在这场战争期间点名指出俄罗斯是侵略者，他说，自从莫斯科近一个月前发动大规模入侵以来，乌克兰人民正在忍受人间炼狱。他说，给平民造成恐怖的系统性的轰击，炮轰医院、学校、公寓楼和避难所，已迫使大约1000万人逃离自己的家园甚至国家。古特雷斯称，把在乌克兰的战争继续下去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上是无可辩解的，在军事上是荒唐的。古特雷斯说，即使马里乌波尔被攻陷了，乌克兰也不可能一座座城市、一条条街道、一栋栋房屋被征服。他警告说，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或早或晚他将从战场转向和谈桌，这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证实，自从2月24日入侵开始至星期日晚间，有953名平民丧生，还有1557名平民受伤。联合国说，实际人数可能要高得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周二宣布将成立太空司令部，旨在发展太空军事能力，以保护卫星等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外界估计，这将会类似于美国前总统川普成立的第六军种太空军，但规模相对较小。请听报道。
3月22号，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宣布成立澳洲太空司令部。他表示，中俄的胁迫和好战行为意味着澳洲需要拥有抵御这种行为的军事实力。国防太空司令部目的在发展澳洲的太空军事能力，以保护卫星等等情报、监视和侦察设施。达顿在堪培拉的航空和航天会议上说，在21世纪， 太空无疑将会成为一个具有更大军事意义的领域，这需要成为一个用来阻止侵略的领域，而非新的冲突领域。达顿在演讲中提到了中俄的胁迫和好战行为，并表示需要用硬实力来抵御和阻止这种行为。他说，在印太地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共政府不同形式的胁迫，我们正在目睹中共的快速军事化，这是和平时期，也是现代最大规模的军事化，没有透明度，也没有向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有关国家做出任何战略保证。他还提到，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我们持续提升硬实力，在保卫国家和阻止侵略方面都是如此。达顿表示，随着中俄等国家开发出时速超过6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太空正变得更加拥挤。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失去太空领域都会产生重大的民事和军事后果。我们知道，一些国家正在发展和正在威胁或削弱空间能力，锁定卫星的技术，而这些国家将太空视为自己的地盘，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共享。澳洲的国防太空司令部将会由3个部门的员工组成，分别是澳洲航天局、国防部和承包商。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是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